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来一起到你面前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亲自教导我们你的话。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借着约伯记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约伯记，这是我们约伯记最后一次的上课。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一些观念。首先，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复习一下这个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叫人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就是我们每一位读经者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相信说，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完全无误的，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也相信说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就是神会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向我们神的儿女来讲话。我们也相信说，我们如果都喜爱和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人变为有福。就这里讲到说，我们不但学习神的话，并且要把神的话来行出来。就是我们这个读经班一定是要预先读完这个所指定的经文。我们现在是每周10章，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读每周15章，也就是每天要读3章。然后呢，我们有良好的学习态度，然后呢，我们要接受这个随堂的测验。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去读经。我们为主的道的兴旺来祷告，也求主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借着读经从神那里领受真理，领受恩典。这是我们上次的测验题，第一个就讲到了这个比勒达，他认为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称义，而比勒达这个约伯回答比勒达的时候用了这个讽刺的话来讲这个比勒达。第三题错的比较多，这讲到了说当约伯回答这个比勒达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这个第27章里面，其实他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恶人，他其实约伯最后还是承认说这个恶人最终会被这个神所剪除，被神所惩罚，所以他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然后第四题和第五题都是讲到了智慧是敬畏主，聪明是远离恶。第六题讲到约伯他回想当年神对待他就像密友，约伯他遭受这些苦难之后呢，就是当我发现约伯来回忆他以前的事情，又讲到了他现在的这个处境，就看到他周围那些人呢都并不同情他，而是很藐视他。然后第八题讲到说这个以利户，但是因为我们上次没有讲到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今天才看这个以利户。其实我们看到说以利户实际上是他虽然是有很多的怒气，但是他在反驳约伯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是一直在根据约伯所讲过的话来驳斥这个约伯的观点。第九题是约伯认为神攻击义人，但是以利户其实他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神是施行拯救的神，他是有慈爱的神，他是一个拯救者。第十题是以利户其实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约伯受苦呢仍然他是有罪的，他也是罪有应得的。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 cover 到了32章到结束，这里面包括了以利户的他的一段独白和神的宣告和这个 事情的尾声，第四十二章。好，我们先来看的是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他的第四个人物的出场，就是除去约伯之外的第四个人物，就是这个以利户。以利户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它包括了有六章的内容，从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都是以利户在发言。就是这个人的出现很非常的突然，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现场的，但是呢他从头到尾一直呢把这个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的谈话呢都从头听到了尾，然后呢当他讲完话之后呢又突然就消失了，最后也没有提到他。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上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是一位很年轻气盛的年轻人。就是以利户这个名字呢，他的本意就是他是我的神，就是在犹太人里面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圣经里记载了，就是包括撒母耳的一个祖，一个他的一个曾祖父和大卫的一个哥哥，其实他都叫这个以利户。所以有人认为说以利户实际上他是一位就是说是很有，就是他是跟这个约伯是有亲戚关系的，就是从他的这个出身上来看。我们看到以利户，他说他年轻呢，是因为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谈到了这个以利户，他为什么他没有就是早早的出来讲话，是因为他说他是很年轻，就是比另外三个朋友都很年轻，所以按照当时的这种传统，就是年长的人先讲，说他最后讲，是因为他很年轻。我们也看到他很多的怒气。第二节介绍的，他说他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第三节说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没办法回答这个约伯的话。然后他是一位很年轻气盛的这位年轻人，但是虽然说这个人很年轻，我们前面也看到说他反驳约伯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六章的发言中，三十二章实际上是一个开场白，就是说首先介绍了这个以利户的出场，然后呢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七节说，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能都明白公平。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真正的智慧是因为有神的灵在里边，是从神那里领出来的智慧才能让人真正的有智慧，并不是说你的年纪长或者是你有尊贵的身份一定有智慧。这句话当然说的是没有错，但是以利户讲这句话显然是在讲说，虽然我很年轻，但是呢我有神的灵在里边，所以我有智慧，所以你们必须要听我的话。接下来他就责备了他的三个朋友，讲他们说，因为你们说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约伯驳倒，所以呢他必须要讲话。从三十三章就是他的正式的发言，就是因为这个以利户呢一共讲了四段的发言，三十三章是一段，三十四章说以利户又说是第二段，三十五章说以利户又说是第三段，一直到三十六章以利户又接着说是第四段，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的两个是他的第四段的发言。三十三章第一段里面呢，他首先呢他一开始阐明了他的这个态度，就是说你们看他讲话一开始还是很客气的，就是说他讲到说第五说，你若回答我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就是我在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站起来来讲你的话，然后呢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就是我们两个是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平等的，就是我也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好，这讲到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我也听见你的言语。他说他一直在引用这个约伯讲过的话来驳斥这个约伯。所以从第九节其实就是在讲引用这个约伯的话，讲到说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然后第十二节就是这个以利户的回答，这回答后说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以利户的发言，其实他讲到了很多，就是他的那个三个朋友说没有谈到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以利户的发言实际上是讲出了很多新的一些观念。 第十三节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所以这句话的翻译现在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其实你看英文的版本实际上在讲说后面说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实际上是这个约伯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与他争论说神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呢？所以下面就讲到了说神是一个启示的神，所以十四节从开始就讲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然后呢神又用这个梦和异象来去教训人，然后教训人的目的呢十八节说是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然后又讲到说十九节说人神有时候会用这个病痛来去借着神的借着这种管教来去向人说话，就是人在病床上被惩治骨头中有不住的疼痛，说这是神向人说话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是一种神的管教，然后呢神又借天使来做传话，然后呢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然后呢又谈到说神就给他看恩免救赎他免得下坑，就是这圣经里一直来体现这个讲这个坑这几个字，所以坑我们可以比喻为审判或者是一种很危险的境地，陷于危难中，然后所以说这就是说当约伯说神是攻击义人的时候，其实以利户讲到了一点，就是说神实际上是拯救人的神，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免除人能够陷于坑里面，来一起来拯救人。然后二十八节说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这是讲说神借着病痛来去管教人之后呢，神还会来医治这些人，就是让他们能够返老还童，然后呢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朝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那我们看到说这里讲到了神允许一些苦难临到人的时候，实际上神有美好的心意在里边，就说三十节谈到说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说神施行苦难时候是有救赎的目的在里边，是挽救人的目的，并且是有一个让这个人能够重新洁净，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用意在里边。那么他以利户这个观点其实就比那个三个朋友讲的就要更接近神的心意，因为那三个朋友一直在强调说这些苦难只是神来惩罚恶人的手段，但是这里以利户讲到了一个另外苦难的一个目的，就是来神来用苦难来实行拯救，来去管教人。所以三十节说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三十四段四章是他的第二段的发言，这里他主题是在讲到了这个神的公义，因为第五节他引用这个约伯的话说我是公义，神夺取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没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就是约伯他质疑神的公义，认为神不让他讲道理，甚至说其实就在讲说神是不讲道理的。那么以利户在第二段的发言中其实为神的公义为神的全知来去辩护。从第二段开始呢，其实这个以利户的发言呢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犀利，就是第七节甚至说谁像约伯喝鸡窍如同喝水呢，就说这个就像就是意思是在讲说约伯对别人的指责和责备呢都毫不在意，特别指的说他与作孽的结伴与恶人同行，其实也是在指责他与恶人同行的人其实就是恶人。从第十节开始就为神的他就讲到了这个神是完全公平完全公义的一个神，所以第十二节说他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第十从十六节开始，他又讲到了，就是说神一定不偏待人，就是他讲到了一些那些在人的看来是很有地位、很尊贵的一些人。讲到了君王，讲到了这个贵臣，讲到了王子，讲到了这个第二十节，讲到了有权力的，然后呢，第二十四节提到了说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这些在世人看来是很有，权柄也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神依然会用公平公义来去对待所有的人，哪怕是这些有地位的人，这就是在讲到神公平，他不偏待人。二十一节呢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就是神会随时来看这些人的作为，来是随时的来去审判人。第二十三就说，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神的面前再三见场，其实讲到了神的权柄和神的全知，这也是针对说约伯他再三想要去到神的面前去跟神辩明他的无辜，其实他来回应他这句话，来讲的说，其实神审判人不必要让人到他的面前去，而是神是完全公义的。其实以利户的第二段发言呢，基本上是跟他前面那个三位朋友的发言是一致的，就说没有新意，其实仍然是很广泛的这种说教。我们讲说，其实他并没有回答到约伯他自己的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从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到说，约伯受苦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乃是因为这个神是为了向这个来回击这个撒旦的这个污蔑。撒旦呢，就是认为说人去敬畏神是因为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而撒旦然后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把这些苦难放到约伯身上去，就是为了来向撒旦证明说人与神之间可以有一种很纯粹的敬畏的关系和爱的关系。所以说这是约伯他一直想不明白的，他觉得他自己是无辜的。所以以利户虽然讲了这些很就是这种看上去很正确的这种教义的东西，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并不真对这个约伯的问题呢并没有一个解答。所以因为约伯的这个苦难并不是跟他的不是他的罪引起来的。所以以利户像他的三个那像前面这个三个朋友一样，所以他讲的这些话呢并不能够解释这个约伯的问题。所以他后面就仍然在责备这个约伯自以为意。三十三节强调说，神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就是神他是全然公义的，他也是全知的，他按照神公义的标准去来惩罚人、报应人，一定有神的这个原因。所以呢，你不应该推辞不受，而是应该去，不要向神去质疑。所以他最后用更严厉的话来去责备约伯，讲到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很多这个言语来轻慢神。三十五章第三段发言呢就比较短，就讲到了他继续在引用这个约伯的话。因为约第二节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其实约伯在前面的发言中呢，他确实质疑到了神的公义，但是约伯并没有讲到这样的话，说他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其实他一直在讲说，在神的公义面前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说他虽然质疑了神的公义，但是呢以利户呢他这样讲起来有点夸大了这个约伯的原来的意思。又讲到说约伯说到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就是说做一个义人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不犯罪比犯罪的有什么好处呢。约伯前面也确实提到说，看到了他在生活中观察到了这种一种现象，就是说一些做恶的人也有很好的下场，他们也很发达，然后呢这样看上去的话，义人跟恶人好像没有什么得到的结果没什么区别。那么下面是这个以利户的回答，就是说 首先呢，他让约伯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就说你要去仰望神，要去看神。他后面讲到了两点，就是讲到说，就说如果你犯罪，就说不能够对神没有什么影响，就说你的过犯加增能够使神受任何损，受何损的，就说你不能，神仍然是公义的，神仍然是圣洁的，不能说你犯罪并不能让神这个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受到亏损。但是呢，最后受亏损的实际上是人，就是如果你是公义也不能为神增加什么。第八节说，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就是说无论人作恶还是行公义，就是影响的是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但是对神而言呢，并没有什么损害。然后呢，你的公义也不能够从神，也从你的公义里面不能得到什么益处。其实前面呢，我们也谈到说，其实神对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不闻不问的，也就是说圣经里讲了很多次，当人作恶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够让神忧愁，让神很忧虑的一件事情，让神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行公义的时候呢，会让神很高兴。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知道说，我们行公义或者作恶呢，不能够让神直接得到什么，直接得到什么东西。他下面第九节到十六节就讲到了神不听这个骄傲人的这个呼求。其实他也是在暗指这个约伯呢，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就是他里面有骄傲的成分在里边。就讲到说，人当时在苦难中的时候呢，他求救，但是呢，他求救呢却第十节说却无人说造物的神在哪里，就是他不是向真正的造物主向神去来求救。十节的后半句是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讲到说，他使人夜间唱歌，就讲到了神是一个能够使人夜间唱歌的，歌唱的这样一位神。这个夜间其实代表的是这种在一种黑暗中一种无助的一种处境，也就是说神能够是让能够在一个很无助很绝望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放声歌唱的这样一位神。下面又讲到说，当那些骄傲的呼求或者虚妄的呼求呢，神必不垂听，也就是说对骄傲者的祷告呢，神是不垂听的。然后所以就提到了这个约伯自己的例子，就十四节说，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子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他说你就等吧，你其实你等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呢神呢也不会，你想见神但是神也不会见你，因为谁不垂听这个骄傲的人的祷告。所以十六节说，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所以说呢，神也不会理会这个约伯的求告。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是他的最后一段的发言，就是说，首先呢，以利户呢，他认为他是自己是神的代言人。第二节说，再容我片时，就只是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在三十六章里面，约伯他讲到了这个约伯受苦实际上还是因为他罪的原因，因为以利户在这里面再次提到了神让一些苦难临到这个义人是有管教的目的在里边。所以他讲到了这个神首先呢，第六节说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第七节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但是呢，后面就马上就提到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为，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应该说以利户的讲的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看到说神他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跟前面那个三个朋友的观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让我们看到说 神也会让这些苦难呢，也会临到这个义人。但是这个目的呢，是因为这些义人呢，他有骄傲的行为，那有些罪孽，所以说神用苦难来去管教这个义人。你说义人受苦是因为他们有罪，所以这，他虽然他的讲法跟这个三个朋友看上去也是说因为约伯是有罪，但是呢，那个三个朋友讲的是一直是讲的是惩罚恶人，这是一个惩罚。在这里看到说，他讲到了更积极的一点，就是说神会用苦难来去管教义人，也就是说，但是这句话仍然是在指说是约伯是有罪的，所以说呢，这句话呢仍然不能够让约伯心服口服，因为约伯他一直所辩解的就是说他的苦呢是并不是因为他的罪，他仍然觉得是无辜的。后面就讲到这个，神用这个苦难呢来实行拯救，讲到说第十五节说神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他讲出了这个苦难的新的含义或者新的用意，就说神能够借着这些苦难，借着这些困苦人来实行拯救，来去让这些受困苦的人呢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向神。所以第十六节其实他是在建议这个约伯，就是你要学习上面那些人，就是说如果你像那个上面那些人一样能够听从神的引导，然后呢就是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还是在建议约伯要向神谦卑的认罪，你就神仍然同样的会再次的复兴你。因为上面还提到了在不同的人对这个神的苦难的不同的这个态度，第十三节讲到了说还有一种人，就说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也就是有些人其实很多时候同样的苦难临到一群人，这里面有一些人像十五节讲的是这样的人，他呢来去归向神，然后呢他们去认识神，然后也被神从苦难中救拔出来，然后还有一些不敬虔的人，神捆绑他们，他不竟不请救。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就说神有苦难的时候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因为苦难认识了神，有些人呢仍然是不认识神。所以以利户来再次的来这个提醒约伯你要慎重，就说因为神要借这些苦难来管教你。二十一节说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也就是说你在受苦的苦难中呢不能够犯罪。从下面二节开始呢，一直到这个第三十七节结束呢，其实他在以利户呢就讲到了这个神的伟大，就是来让约伯去来思想神奇妙的作为，来去看神。以利户首先提到了神的超越性，就讲到了神行是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了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第二十六节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够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也就是说神是远远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就是说神的旨意完全高过我们的旨意，神所命定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有时候是不明白的，但是呢神他的行事是有高大的能力，有他特别的心意在里边，所以呢我们应该去用一种顺服的心意去来去看待神的管教，看待神的计划。所以下面他就讲到了这个一些自然现象，看到了这个吸取水，然后这些水呢又从云雾变成雨，这些雨呢又去降到地上去。其实这个里面很像我们 小学学那个自然科学里面那个水的循环，那个讲那件事情，就看到了这个来医生，所以他来提醒这个约伯，就说第十四节说约三十七章十四节说约伯，你要留心听，你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第五节提到说他行大事，我们不能够测透，所以他看到这个，来劝告这个约伯来去留心神奇妙的作为，来去思考这个神的伟大，神的不可测度。他最后提到了这个，说二十三节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够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都不顾念。应该说以利户的这个发言其实是跟为神的这个发言开了一个头一样，因为其实后面我们看到神来去启示约伯的时候，其实也是让约伯来去看这个宇宙，看这个自然界，这个神的伟大和奇妙之处，所以说跟以利户最后的这段实际上是很一脉相承的。其实我们看到说以利户的发言实际上是来预备了这个约伯的心来去听这个神的这个发言。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后来神其实责备了他的三个朋友，也并没有讲说没有批评以利户，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利户的他的很多言论里面是很接近神的意思的。好，从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实际上就是神的宣告，就说人的发言都已经告一段落，这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神就来亲自的来去启示约伯，亲自来跟约伯讲话。我们三十八到四十章这个四章的内容，其实我们也看到说神并没有跟约伯讲说你为什么受苦，也并没有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的这个撒旦的这个事情呢跟约伯去讲，也就是说并没有跟约伯解释，是具体解释说你为什么受苦，也就是说其实约伯从头到尾他并不知道他受苦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约伯最后他是完全从中得到了释放，他得到了满足，他也对他的苦难呢是接受的。所以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同在跟神的解释，就是说哪一个更能够让约伯得到安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处在受苦中的时候，神跟我们解释说你为什么受苦这件事情，和神当你发现神跟你同在，哪个能带给你更大的安慰呢？从约伯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说神只让约伯感受到了他的同在，其实并没有给他一些具体的解释，但是呢却满足了这个约伯他的内心的渴望。其实约伯前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觉得神与他为敌，神离弃他，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当时他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呢，他一切的苦难都能够全部放下，都能够释怀。所以这就是说借着苦难，借着经历神，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信靠神，甚至比明白一件事情那个具体的发生的细节，具体的原委其实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这件事情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更加的经验神，经历神，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所得到的远远比知道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更重要。这样的话以后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凭着我们对神的这种信心，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事情。当我们只是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当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再去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所以说这就是经历到神的同在，能够更加的信靠神，比经历一件知道一件具体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更有益处。所以这里就神他讲出了一大串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然后呢来去问这个约伯。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就全是用这个反问句的方式来问的，就是这种反问句其实你的回答 只能是一个 no， 就说我不知道，或者我不能。就是有些发言我们看着好像是神故意来为难这个约伯，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就说神其实来提醒约伯，让约伯来看到说人跟神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从38章具体的来看，但是38章第二节，神对约伯讲了一句话，叫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其实这句话，他神在这里并没有明讲说到底这句话是在讲谁啊？因为他从这个语法上讲是讲单数，所以说你可以说应该不是指那个三个朋友，似乎呢也不是在讲以利户，应该是在讲这个约伯。如果我们回到第42章的时候，看到说32章约伯实际上是引用了这句话，42章第三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说，从约伯的回答中，我们看到说，实际上这句话是神在责备约伯，就说：“你前面讲的一些话呢，是有一些用一些无知的言语呢，让神的旨意呢变得不明确、不明朗。”然后呢，他就让约伯来去问了约伯很多的问题，讲到了这些大自然的一些事情。第4到7节就讲到了这个造天地，就为这个大地立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就是如果你要是知道的话那你就说。然后讲到了这个神造这个大海，讲到了这个海水冲出如出胎胞。然后11节讲到说这个神为这个海水呢设定这个界限，就说大海虽然很狂傲，但是呢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后面讲到了这个晨光，就讲到了这个12节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是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着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也就是说这里看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恶人嘛，经常是在这种黑夜中去做一些坏事的，当晨光普照的时候呢，这个恶人呢就无处可藏。后面呢就又讲了很多这个大自然一些奇妙的事情，讲到了海，到那个海的深渊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讲到这个血库，薄仓啊等等，一共讲了18个自然现象。然后从31节又讲到了这个，讲到了地上的事情之后呢，就来讲这个宇宙的事情，就是讲到了天上的星，也讲到了这个云，讲到了这个闪电。从39节一直到39章的第30节，然后就让约伯来看这个自然界，就看这个动物的世界。其实我数了一下，大概讲到了9种的动物，就是包括狮子、乌鸦和这个野山羊、母鹿、野驴和这个野牛，还有这个鸵鸟。他讲到鸵鸟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鸵鸟，它实际上就是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妈妈这样子。就是说，他讲到说这个鸟会把蛋呢留在地上，然后呢，这个因为在地上，然后呢，可能被他自己，也可能被其他的这个野兽给踩碎了，但是呢，他冷心待除，也就是说是硬心待除，就是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17节讲的说：“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也就是说，其实动物的很多的生存之道都是靠着这种本能来去生存的。后面讲到了这个马和讲到了这个雀鹰等等。这就是神的第一段的发言，就让约伯去来看这个宇宙的万物，看这个自然界，看到这些奇妙的生物的作为。就是说其实神问约伯的很多问题，其实包括在今天，其实也不是人都能够回答下来的。然后问完之后呢，神就会跟 约伯来去问谈话，就是说约伯呢这时都有一个简短的回答。所以第四十章呢，就是一开头呢，就是约伯对神前面的这一段发言的回应。首先神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我们前面看到说，约伯其实他非常急切的想有机会到神的面前去，来亲自的来辩明他的事情。但是当神引导他看到这个奇妙的宇宙、奇妙的大自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好像觉得一下无话可说了。他发现自己并不配到神面前去辩明这些事情。所以第四节是约伯的回答，就说我是鄙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再说一次，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就这里约伯看到了自己的渺小，看到了说跟神在地位上完全的不对等，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到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降服。所以呢，他到神面前去完全的谦卑自己，他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超越的神。所以呢，这时候神亲自向他的启示，他看到了神没有离弃他，然后呢，他的心就得到了安慰。所以呢，他一直想到神面前去辩明他的事情呢，实际上他觉得是自己不配到神面前辩明，也不需要去辩明。所以神跟约伯讲话的时候，就是很像是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然后就让他去看，就说这些都是我造的，这些很奇妙的这些事情都是我造的，然后呢，你能知道这些里面的这些精妙之处吗？你能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吗？就说你怎么知道去管理这些事情吗？其实当一个孩子他受到了委屈之后，当他的发现以为他的父母不要他了，然后呢，哎，发现他父母其实还是没有抛弃他，反而是很爱他，然后只是他看显示说你看我们这些事情有多么的伟大的时候，这时候约伯他的心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安慰，他也看到说他跟神之间是没有办法去可比的。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神仍然在跟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说你要真的知道的话，那你就告诉我。第八节其实是在责备这个约伯，他指出了约伯他在前面的发言中的一些错误。他讲到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也就是说，我所命定的一些事情你怎么能够废弃呢？然后呢，你为了显示你自己为义，就说你为了辩护你自己是公义的，然后你指责神不公义，指责神做错了事情。其实这也是约伯在前面他在跟他的三个朋友对话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虽然我们在后面的对神对他们三个朋友和约伯的断定中，就说认为约伯讲神比他那个三朋友讲的更对，就说只是说约伯讲的比那个三朋友讲的更对。其实这里并不是说约伯讲的是全对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这里实际上是指出了约伯在他的发言中有冒犯神的地方，有质疑神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约伯的忍耐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于人而言，但是约伯的忍耐仍然是有限的。其实忍耐一个最完美的忍耐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忍耐，但是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但是即使如此，约伯的忍耐仍然是我们人其实很难做到的。所以神一方面来让约伯来看这个宇宙的奇妙、自然界的奇妙，一方面也指出约伯他在前面的发言中的一些错误。下面就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其实神就在问约伯说，你真的能够行神所做的那些事情吗？如果你真能行的话，十四节说，我就认你右手能够救自己。那你 讲到了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其实就在提醒约伯说，你人在神面前实际上是很渺小的，人应该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到神面前去。接下来他就最后呢又给约伯介绍了两种很奇妙的这种动物，就中文把它翻译成了河马，就是虽然是比心魔，但是有人翻译成说是有人认为可能是恐龙或者其他的一些怪兽，就是说如果你从十七节说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的话，其实河马好像也不太像，就说只是人的翻译，就是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说这是一个当时很庞大也很可怕的一种陆生的动物。然后呢第四十一节就讲到了另外一种动物，就是英文叫就是拉维丹，这种动物就是中文翻译成了鳄鱼，但是有人认为呢鳄鱼应该也不像。就讲到了这个这些动物，他们这两个很可怕的这种怪兽或者很庞然大物，他们的构造的奇妙或者他们的很庞大的这种力量。所以第十节第41章第10节就借着这个怪兽的凶猛，然后就在问这个约伯说，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也就是说人你连神造的这样一个猛兽你都没法控制的话，你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你怎么能够去质疑神呢？所以说神最后借这两个很庞大的动物来去其实就告诉这个约伯，就是要认清你的本质，就是你要认清楚人的本质和神的本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很渺小的，我们应该完全降服在这个神的面前去，而不是跟神去辩明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你应该这样做还是应该那样做，来去我们去指教神。所以说第40章一开始，其实第9节到14节其实也是讲神，也是问约伯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神那样的能力，你怎么能够去跟神去指教神呢？你怎么能去交给神去应该这样做或者应该那样做呢？也就是说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应该是完全的去顺服，完全的降服，因为神他的能力是远远超于我们之上的。所以42章就是约伯对神的这个发言最后的回应，他知道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就讲到神的主权，就说是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在神的旨意面前唯一所应该做的所能做的就是来顺服神的旨意。第三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是我不明白的，这些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承认自己神的很多的事情，神的很多的奇妙他不知道不了解，像这是他在向神来认罪。所以第5节到第6节是整个约伯记中最核心的两节经文，也是整个教导的中心。我讲的说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其实这是约伯在神面前完全的一个降服，到神面前来去悔改认罪。他为自己的骄傲，为自己前面的质疑神，妄论神，而去向神来去悔改认罪。这里也谈到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里看到神，这个约伯对神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实约伯他之前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也知道神的，他也了解神，所以他也敬畏神，他也侍奉神，他也按照神的教导去说话，去做事情。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 所以这里讲风闻有你，并不是说他以前对神的认识就是那样的浮皮潦草，就是说不是那样的不真实，而是他以前对神的认识已经有一个一定的高度，但是呢他今天借着苦难，借着经历神这件事情，他对神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相对于他现在对神的认识，以前那个只能算是风闻有你。所以下面呢，就是神对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他们的这个一个判决，也就是说，就是他们三个人和约伯前面一直在争论，以约伯他受苦这件事情为引子，其实最后争论来争论去，实际上是争论到了这个这个神的作为，比如说神的属性，说神怎样来去施行公义，来看这个神的作为。所以最后神给他们的判语是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所以呢，在神眼中，约伯讲的呢比他的这个三个朋友呢更对。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就是说这三个朋友实际上都是在讲这个讲了一些大道理，讲的看上去也很冠冕堂皇，也很正确，但是呢在对待约伯这件事情上而言呢，这三个朋友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更高的旨意，也没有把神的公义和怜悯来行出来。而约伯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中，他确实讲了一些冒犯神的话，但是呢是因为是约伯是在极度的苦难中，和在这种他的身心灵都在一种很痛苦的状态中来讲出来，但是约伯从头到尾，从根本上他没有离弃神，他仍然是仰望神。所以耶和华就责备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然后就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就让他们来取这个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呢去到约伯那里去，到约伯那里，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祭，然后呢约伯呢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呢神就来赦免他们。然后呢就是首先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如果仔细来想的话，就会看到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神一个用心良苦的一个安排，也就是神完全可以做另外一个安排，就是说你可以让三个朋友，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约伯来献祭呢？那你直接让三个朋友直接到神面前去献祭就好了嘛。其实我们看到说，神首先呢是把这个和好，就是放在赦免和祝福以先，就是我们看到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本来他是很好的心，也就是说约伯的描述就是约伯受苦之后，他周围的人都已经不理他了，都已经很鄙视他，然后呢但是他的三个朋友还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怀着很大的爱心来去安慰约伯。但是呢这个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结局呢却是这他们之间呢实际上是互相攻击，就是互相伤害，就是到最后也没有安慰成，反而成了一件很让人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他们彼此之间说了很多很重的话，然后呢彼此的咒诅，所以他们之间实际上是有了仇恨。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化解他们的仇恨，就是说要让他们首先来和好，来和好之后呢，然后神才去赦免他的三个朋友，同时呢也来去祝福这个约伯。所以呢第十节看到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从前的更加倍。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美好的心意在这个事情的安排上，就让他们要一定要赦免，要彼此和好，这才是神真实的心意。所以后面就看到了这个约伯的这个他的祝福呢都比以前的加倍，无论他的一些一些这个他的这些牲口，然后这些羊骆驼牛母驴等，都是比以前的数字都加倍，然后呢神又赐给他十个儿女。所以就有人说他天上有十个，说地上有十个，所以他又加倍了，然后又 活了140年，所以有人计算说他那个时候应该是70岁。所以呢，这是约伯记，我们整个的这个结局，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然后其实我们胜过苦难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完全来顺服神，我们承认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是说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完美的心意在里边，这就是我们胜过苦难的不二的法宝。我们最后来看一节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第13节，我觉得这些经文非常的好，请大家把圣经往后翻，翻到新约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第13节。就说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就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觉得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我希望大家能够存在心里面。其实尤其在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这边，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试探给我们的苦难都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苦难中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摧毁我们，不是让我们远离神，而是要帮助我们，来炼净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就像约伯讲的，要炼我们如精金，也就是说神安排一些苦难给我们，他是有美好的用意在里边，并且这个苦难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是神的应许，他不会让一个大的我们没法忍受的苦难加给我们，而是说只是说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来学习来仰望神，靠着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苦难，一起能够来去从神那里让美好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其实这就是约伯记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教训。最后呢，我们再花几分钟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经历神，就是我们看到约伯记，就是让约伯得到释怀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经历到了神，他在经历神上这件事情的转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历神这件事情。经历神它的起点，首先是你必须有神，就是说你没有神当然没谈不到什么经历了，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说还有神，并且这个神的是一个，我们说虽然神是灵，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说这个不是一种幻觉，也不是你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安慰，是你的心理层面的一个东西，而是说神的存在是一个真理，就说是一个真理性的，就说神的真实存在，它是真实存在的，就说你这是你我们最根本的一个观念之一。所以讲到说如果要经历神，你必须要相信，就相信有神才能够经历神。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到神前面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只是信有神还不够，就是对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经里讲的说撒旦也信有神，但是呢他不敬畏神。所以呢我们不但信有神，我们却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要经历神，就是要敬畏神。我们只有对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去经历神，与神同行。再一个就是远离恶，也就是说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是荣耀的神，所以我们带着一身的罪污去不能够去经历神，所以我们要经历神就不能够亲近的恶事，所以要远离神。就是我们约伯看到说约伯敬畏神，他也远离恶事，我们看到说他经历到神，这是我们对神的基本的态度。然后呢在经历神的时候，经历神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考验，这个考验有顺境中的考验，也有逆境中的考验。我们从约伯的身上看到，在他受苦之前呢，他财产很多，地位很高，所以呢他一直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他蒙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约伯在那个时候，他仍然是来敬畏神，仍然是来唯恐担心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来去得罪了神。而很多人其实在顺境中的时候很容易心高气傲远离神， 再一个就是逆境中的考验，所以这是约伯记一个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就在逆境中我们如何学习来去靠着仰望神，靠去仰望神的应许来去胜过这些试炼，胜过这些逆境，仍然能够经验神。再就是经历神，它是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说这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我们从最初不认识神，到最后认识神，到最后经历神，就是他是一直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就像一个孩子在成长一样，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直应该是一直往上走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从约伯身上看到说他从一个风闻的阶段，然后呢就他又到了一个眼见的阶段。其实当我们胜过不同的试验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的越接近，我们对神越来的越认识越多，所以我们经历神的这种体验就是一直是前进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就会经过这些考验呢，就能够信心更坚固，更能够来认识神的真实，神的伟大，所以呢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好，这是我们今天约伯记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伯记这样一本很宝贵的书来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如何胜过苦难，也能够如何在苦难中与神同行，能够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胜过世上一切的事情，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一颗信靠的心来去顺服神，跟随神。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你的真理和恩典与我们同在，来去在我们读经的日子中能够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